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。1923年8月的一晚，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。平伯是初犯，我是重来了。我们雇了一只漆板子，在夕阳已去、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。于是桨声鼓鼓，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。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深园、颐和园的船好，比西湖的船好，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。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，就是觉着简陋局促，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，如秦淮河的船一样。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，一是大船，一是小船，就是所谓漆板子。大船舱口扩大，可容20-30人，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，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，窗格雕镂颇细，使人起柔腻之感。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，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，也颇悦人目。漆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，但那淡蓝色的栏杆、空敞的舱也足细人情思。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，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，上面有弧形的顶，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，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，躺下可以谈天，可以望远，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。大船上也有这个，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吧。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，灯的多少明暗、彩酥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，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。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。夜幕垂垂的下来时，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，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，反映出一片朦胧的烟霭。透过这烟霭，在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凝衣。在这薄霭和微衣里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，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？只愁梦太多了，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？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，如《桃花扇》及《板桥杂记》里所载的，我们真神往了。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、画舫凌波的光景了。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。我们终于恍然，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，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，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释然了。秦淮河的水是碧莹莹的，看起来厚而不腻，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？我们初上船的时候，天色还未断黑，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，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，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。等到灯火明时，阴阴的变为沉沉了，暗淡的水光 像梦一般，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。我们坐在舱前，因了那隆起的顶棚，仿佛总是昂着手向前走着似的。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，看着那些自在的弯驳着的船，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地远了，又像在雾里看花，竟朦朦胧胧的。这时我们已过了立社桥，望见东关头了。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，有从沿河的蓟楼飘来的，有从河上船里飘来的。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阴袭的言辞，从深色的歌喉里机械地发出来的，但他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，袅挪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，已经不单是他们的歌声，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，震撼着，相与浮沉这歌声里了。从东关头转弯，不久就到大中桥。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，都很扩大，俨然是三座门儿，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。桥砖是深褐色，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，但都完好无缺，令人叹息于古稀工程的兼美。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，中间应该有街路，这些房子都破旧了，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。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，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，必然是修砌得富富丽丽的，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，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。但是桥上造着房子，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，这也为情聊胜无了。过了大中桥，便到了灯月交辉、笙歌彻夜的秦淮河，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里。大中桥外顿然空阔，河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邑了。一眼望去，疏疏的林，淡淡的月，衬着阑尾的天，颇像荒腔野渡光景。那边呢，郁葱葱的，阴森森的，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，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。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，纵横着的画舫，悠扬着的笛韵，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，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。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，故觉夜来的独迟些。从清清的水影里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，这正是秦淮河的夜。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阜城桥，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近处，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近处了。我的脚曾踏过阜城桥的脊，在十三四岁的时候，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阜城桥的面，明知总在前途的，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。我想不见倒也好。这时正是盛夏，我们下船后 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，暑气已渐渐消散。到了此地，豁然开朗，身子顿然轻了，习习的清风仍染在面上、手上、衣上，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。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，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，水像沸着一般，秦淮河的水却竟是这样冷冷地绿着，任你人影的匆匆，歌声的扰扰，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密似的，它竟是这样静静地冷冷地绿着。我们出了大中桥，走不上半里路，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，停了桨，由他荡着。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，再过去就是荒凉了，所以让我们多多赏见一会儿，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。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，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。这无可无不可，无论是生的、沉的，总之都比我们高了。那是河里热闹极了，船大半泊着，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，停泊着的都在进士那一边，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。因为这边略略的挤，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。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，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。这显着是空，且显着是静了。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，圆润的喉咙却乎是很少的，但那声色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，也正可快我们的意。况且多少隔开心儿听着，因为想象与渴慕的作美，总觉更有滋味。而进发的喧嚣，异扬的步骑，远近的杂踏和乐器的嘈嘈切切，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，也使我们无所适从，如随着大风而走。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，变为脆弱，故偶然润泽一下，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。但秦淮河却也腻人，即如船里的人面，无论是和我们一对儿泊着的，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，总是模模糊糊的，甚至渺渺茫茫的，任你张圆了眼睛，开尽了自够，也是枉然。这真够人想呢。在我们停泊的地方，灯光原是纷然的，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韵的，黄已经不能明了，再加上了韵，便更不成了。灯越多，韵就越盛。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，光芒与雾气腾腾地运着，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，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。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，灯光是浑的，月色是清的，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，却真是奇迹。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，他晚妆才罢，盈盈地上了柳梢头，天是蓝的可爱，仿佛一汪水似的，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。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，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，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，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，交互地缠着挽着，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。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，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。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，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。远处快到天际线了，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，像美丽的贝壳一般。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，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。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，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，使月成了缠绵的月，灯射着渺渺的灵辉。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，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。